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早上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在这样的经文当中重新将那属天的智慧赏赐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来看得明白，也让说的与听的都因着你话语在这当中同蒙造就。谢谢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又来到了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又是一堆人名和地名，其实看的常常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我真的常常在看的时候看到就如果我们没有更深入的去思想，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些话语有时候只是一个知识，对我们的生命不会有任何帮助。若这个敬拜，若这个祷告，若这个教会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也一切都是枉然的。因此求神今天早上给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其实从整个时间的顺序来看，尼希米记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个记载了。尼希米记在整个旧约历史记录当中画下一个句点，从尼希米记以后到新约总共有400年的时间，是一个我们所谓在圣经时期称为一个静默的时刻。这个时候没有神的话语，但也不代表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时刻是一个神正在这世上所做的他亲自带领的心意。以致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到尼希米末端的时候，我们想在最后神为什么在最后的这一刻要把尼希米记在这个当中，甚至为什么尼希米要在这当中重建城墙。我相信我们已经从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到现在，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因为尼希米他的心中被神所感动，看见了他的民族正在受苦，看见了几乎没有人要定居的耶路撒冷城，这个曾经的信仰中心要被恢复起来。其实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以前，所罗巴伯也带了一批以色列人要回到了这个地方。以致其实在尼希米记短短的这13章里面，你就看见了五个名单。哪五个名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大量的用到圣经，没有 PPT， 我要你专心的看着你的圣经，让你能够从圣经当中看见从神而来的 Rhema。 Rhema 是什么？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 Rogo， 是神他既定的话语在当中。但我们不单单只是要把神既定的话语读进来而已，我们要求一个圣灵在这当中的恩典，就是必须从圣灵来引导他的话语发出亮光。所以刚才为什么晚线传道说 Rhema， 求神今天把真正的 Rhema 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先来看看这五份名单。第一份名单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这里讲到第一次被掳归回的名单。像以斯拉记一样，神非常在乎我们，他非常在乎我们因着爱神的缘故离开了当初我们被失散去到的那巴比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根据这时候回到巴比伦的这一群人，跟之前的我们上一代已经有四五代远了。你知道吗？有四五代住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代表扎根了，是吗？应该不会住了四五代之后还慌乱不已，每天都在搬家吧。四五代的时间都扎根了，等于是他们被掳归回到自己神所看重国家的时候，等于是离开了自己享乐的世界，甚至是自己原本舒服熟悉的环境。所以第一个名单在第七章，第二个名单在第三章。第三章讲到什么？讲到有份重建城墙的人。 是谁建造城墙？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的，从那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什么门什么门，谁建造了这些东西？我们看出了一些端倪，看出了一些奥秘。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我们的网络上有重播，我们可以再回去复习一次。神到底怎么样使用这个重建城墙，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第三份的名单在于尼希米记的第十章，是献舞传道上次所分享的，怎么样的与神立约，这样的立约重新燃起他们生命当中对神的爱火，这个爱火是重新的尾声，重新的立约在神的面前，重新的调整耶路撒冷，回到人民，回到这当中生命的改变，包含了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完的回应是，主，我愿意立约，重新调整我那罪恶的生命。第五份就在第四份就在今天，第十一章，到底有哪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要有人回到耶路撒冷城？特别在这一章当中，为什么尼希米他要特别的想办法让耶路撒冷城，你知道吗？七章四节讲到耶路撒冷城人很少啊，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气息。可是为什么尼希米在这当中要将这些人都聚集回到耶路撒冷城？待会我们就会来明白这件事。第五份名单在第十二章，也是下一次要分享的。尼希米记载的第一批所罗巴伯、耶稣亚回来的祭司利未人，特别讲到歌唱的利未人在神的面前。通常在圣经，很多的解经学家会把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一起讲，因为看见的神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因为人口增加而带来的这当中所有的复兴事物，因为什么原因？但我们今天单单的只会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视神在这尼希米记第这么短短的几篇当中，他就讲到了这五份的名单。神所在乎的，请问你们在乎吗？我想当神愿意把这些事情显明在他的话语上的时候，表达了他在乎这件事情，而我们在乎这件事情吗？神在乎的是我们在乎了吗？而他到底为什么在乎？而在这当中，为什么这么一长串的人名代表了什么？到底他想要记录什么东西？而第十一章重点在记录聚集耶路撒冷的人民跟人数，为什么神要这么做？感动尼希米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回到前几章来思想哦。第六章讲到什么？第六章如果有印象的话，他讲到了城墙修完了，几天修完城墙？弟兄姐妹还记得吗？52天，不可能的！你们家的一面墙要修多久？何况是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这当中重新修建完成。你知道第七章讲的什么吗？城墙修完了，可是第七章的第四节他就讲到，人口很少，防御不足，好多的仇敌来攻击耶路撒冷，要有足够的措施，要增加足够的人口，才能够来抵御这一切的困难。以至于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这里开始，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从哪里来的？所罗巴伯带了一群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他有这群人哦，是他的族谱啊什么写的蛮清楚的，以致他就透过了这个族谱，在开始发展在旁边的一些人民他们的家族各方面，而呈现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人口普查出来的资料。第八章人口普查的时候，同一个时间，七月份是犹太历的什么日子？大家还记得吗？最近是七月份犹太历的前后，大家都在过什么节？祝棚节、吹号节、祝棚节，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纪念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成就的。 为什么要纪念这一切？因为神要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还记得晚谦传道在第九章的时候讲到，在纪念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这些耶路撒冷人回想到什么？回想到过往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恩典，甚至在这个恩典当中，他们就发出了悔改之心，以致他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因为他们愿意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甚至那时候晚谦传道讲过，说他们的悔改不是只是哦主啊我向你认罪而已，而是一个一个清清楚楚的主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以致他们一个一个的在面对这些罪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见第十章，首领他认罪悔改完了，他们读了神的话语了，心被感动了。可是在雅各书说什么？不单单只要听到而已，更要行道。弟兄姐妹，我们听过这篇道，不是只要听它而已，而是真实要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怎么活？就是第一件事情，数点完之后，来到神的面前立约，甚至在这当中照着摩西的律法来行，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通婚，守安息年，为圣殿奉献，出手果子的奉献，甚至恢复十一奉献。来到第十一章咯，立约了，重新的能够在这当中跟神说，主啊我要恢复十一奉献，主啊我要恢复安息日安息年。但这只是我们口里所说的，若耶路撒冷城还是没有人，还是荒凉，请问弟兄姐妹，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吗？有可能带出这信仰中心的影响力吗？弟兄姐妹，若我们的教会没有人委身，没有在这当中有人顺服，没有人在这当中付上代价回在教会当中委身的话，能带出影响力吗？不能的。以至于尼西米开始有策略，尼西米开始把人放进了耶路撒冷城当中，开始进行人口增加的策略。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一个段落是1到24节，讲到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名单；第二个段落讲到其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散居在哪一个地方？25节到36节。我永远要提醒弟兄，我们永远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既然神把这样子的话语记在这当中，把这些的人名记下来，一定有他的目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以至于我们看见了，当我看见以上的这些所谓的背景的时候，我里面就冒出了一段话，就是其实耶路撒冷城的人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只欠这些人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城来执行神在耶路撒冷城的心意。于是当我在思想这个的同时，我也想到屏东浸信会58年了59年了，我们喊扩建喊了18年了。其实当我们看看我们的扩建奉献的时候，我很少很少看到教会能够有一半以上的建堂款，就是依照我们的整个所谓的建堂的费用，很少有一半以上已经备足了。而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有许多优秀的弟兄姐妹，在行政、在财务、在建筑、在每一个小细节上面都是专业，而现在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只欠我们每一个人来回应这件事。而我们的心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透过尼西米记要来看这件事情，要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当我们读尼西米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能从表面来读，求神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不然的话这住在哪里做什么事多无聊啊。 我们在这里说到有一群人，他们不仅不甘心的住在巴比伦，住在繁华的世界，甚至他们离开了这当中，离开了他们的原本扎根的地方，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来。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不是觉得哦好舒服哦，这是我的祖国，我觉得好棒。不对的，他们有很多的不适应，他们有很多的被仇敌的攻击，甚至他们要重新的调整自己生命的顺序。这么的不容易，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回去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来明白，为什么尼希米要恢复耶路撒冷城。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哦，在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到三节，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到三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如果您比较不容易看到圣经，晚间传道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念，他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听。来，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到三节，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稣啊，若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当我们在念这一段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看重耶路撒冷。而且在二章五节，他讲了一件事，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神说他要做其中的荣耀，表示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城，表示神的同在在耶路撒冷城，表示神他是这样子看重耶路撒冷。甚至在这个八章二到三节，他讲到说，谁对耶路撒冷有攻击，我就对谁发烈怒。所以我们看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神他看重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它的不同在于，我们明白耶路撒冷不单单只是信仰的中心，而是神的居所。在旧约的时代，耶路撒约柜是神同在嘛，他们也相信耶路撒冷城当他们守着的那一天，神的同在也还在他们的当中。它是圣殿的所在，是大君王的所在，也是一个战略的重地。虽然耶路撒冷城没有多大，是吗？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战略的重地。好像其实我们台湾大不大？其实不大。但是以前我记得我在读地理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台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址，这个小小的地方要发出一个大的影响力。如果在耶路撒冷城圣殿被重新的建立起来，城墙重新的被建立起来，百姓要充满在这个城当中，历史继位人也要进到这当中恢复他的职务，这个城才能成为完整，而神的心意才在当中成为满足。所以神很在乎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现代呢，你觉得信仰的中心在哪里？虽然的确新约说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在的地方神也与我们同在，但我要说现代的教会也好像耶路撒冷城一样，神看重这个信仰的中心。我常常跟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分享，他说哎呀，婉倩你怎么那么忙，我就说没有，你知道吗，凡进到教会，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其实几乎都在教会当中。他生命当中那个分享的团体也在教会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你来说是吗？对你来说是吗？屏东浸信会是你所分享的地方吗？是你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婚丧喜庆都愿意分享的地方吗？因此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在屏东浸信会恢复那个对神敬拜的热情，在屏东浸信会多的祷告，在这个教会当中重新将那个火热回应神的心放在这当中。因此我们必须祷告，虽然我们众人都不同，但我们必须 合一在神心意的教会当中。因此，不单单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城的人民，有那个责任要来增加耶路撒冷人的人口，有那个责任在这当中做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恢复那个信仰的中心。在如今的我们，请问一下，屏东浸信会是你信仰的中心吗？是你生命全然的回应吗？这个回应不是把你整个人丢进屏东浸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全职的传道人，但你生命当中，你愿意把自己摆在这当中，为屏东浸信会，为神所设立呼召你在这当中的教会来委身吗？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是尼希米，他为什么要恢复耶路撒冷，而我们为什么要恢复我们教会的敬拜，恢复我们教会那对神回到神火热的心。第二个我们就要讲到，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人口会那么少，为什么教会很好啊，为什么人都不来，为什么一直说复兴复兴复兴到现在都复兴不了。我们先来看耶路撒冷城。第一个，耶路撒冷城为什么没有人来到这当中？因为没有吸引人能够长期稳定居住的条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吗？你知道以前的人居住啊，都是围绕着自己，一定是选，其实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你一定是选择离你的工作最近的地方开始居住，是吗？一定是，除非很少很少的人，他的工作比较特别，他的公司在台北，然后他在高雄，他不用常常上台北去工作，他可以在这边直接用电脑来工作，或者用不同的方式来工作。可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按照自己所住的地方，大概至少你在屏东工作应该不会住到台南去吧，至少你在屏东高雄工作你一定会住在这个附近。但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不能耕种的地方，但以前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人散居在外面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且以前的整个工作结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农业的社会啊，所以他们一定是围着自己的土地在哪里就住在哪里啊。可是耶路撒冷城这么小欸，而且有这么多的不容易，他们回到这当中有可能在从事农业的工作吗？不可能。第一个，自然环境就不允许了。第二个，看见耶路撒冷城城墙的破裂，看见这当中人口的稀少，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城好多人在窥探耶路撒冷城，你知道外面的人真的很喜欢来攻击耶路撒冷城，光光看旧约你就看见了有多少人在攻击耶路撒冷城，甚至连现在其实我们都一直，很多人说我们一定要去以色列，一定要去看耶路撒冷城，可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耶路撒冷城是什么中心？有一个是回教的中心欸，虽然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城，但是连这个时候都沦落了，以致其实这个地方战乱特别多，真的很不容易居住。而且你知道吗，以前在外邦人他们是不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做生意的，所以你知道他们在商业交易上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知道又不能种田了，又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了，然后自己不是代表他们原来就住在那个地方，而是离开自己本来根基的地方了，而且又那么多的战争了，还被种族歧视，不能做商业，你知道吗？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城是要下定多大的决心。所以我把说没有吸引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个条件能够吸引人稳定的居住在耶路撒冷。第二个，我们看见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人口那么少，是因为当迁进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的家庭事业都要从头开始。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心理学测试那个压力指数来说，你知道压力最大的两个前几名是什么吗？第一个就是搬家，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丧偶啊、离婚之类的。所以你知道吗？要搬家，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在这当中，你的事业也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有多大的压力跟不容易？我想，刚刚这样，如果你有出国留学过，或者我那时候在台北读书，要搬回到高雄，回来定居而服侍的时候，哎，那个整个生活的方式，虽然高雄其实是我以前所熟悉的，可是当我从台北一回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超不容易的。我就想说，我在台北都坐公车，高雄也有公车嘛，我来坐坐看。刚好我那时候在浸信会神学院当秘书，我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家走出来的公车站，坐公车就能够开到我所在的那个教会。可是你知道吗？台北的公车是十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来一班。好，我就看好时间，想说哇，第一次坐高铁，看好时间，结果时间到了，20分钟、30分钟、40分钟，哎，怎么还没来啊？我眼看其实我已经提早一个小时出门了，因为你知道吗？骑机车到我那个教会只要不到10分钟，可是哇，怎么？而且公车路线其实只有一直线，就是不是所谓的要弯进小巷子那种公车。弟兄姐妹，我好紧张哦。所以你知道吗？光光这么简单的交通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有多少的不便利？要去马拉里买东西，要去哪个教会聚会，要在这当中重新的调整一些规则，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的周围的邻居是新搬到你的旁边来的，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是新从别的城市或从别的居所而搬到这当中来的，我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多关心他一点吗？为他祷告，甚至跟他分享这周遭的一些所谓的环境各方面的事情，以至于让他们能够在这当中有好的适应，降低他们这当中的压力。可是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的人没那么容易，因为他们那个地方还战乱啊。所以第二个条件，事业家庭要重新开始，也是使得耶路撒冷人口一直没有办法增多的原因。第三件事情是靠近圣殿，社会压力会很大的。你知道吗？当我住进耶路撒冷城，大家就开始拿那个放大镜来看，诶，这个人住进耶路撒冷城哦，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哦。人们会开始看，诶，你有没有遵照神的律法来走啊？诶，你们在第十章的时候不是刚立约什么什么什么吗？那在这样的立约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好遵行啊？那个被拿放大镜来看的这种感觉是多么的可怕，以至于其实很多人当要进到要回到耶路撒冷城，他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压力？一定有压力，要回去可能都有点却步了。第四个，我们看见了，到底为什么耶路撒冷城人口这么稀少，一直都没有人能够在这当中大多的稳定居住，就是百废待兴。很多信仰的敬拜，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当中都要重新的被建立。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条件是仇敌攻击的焦点。哇，很多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攻击被破坏，好几次的圣殿重修，好几次在这当中恶者的谎言差点击溃了耶路撒冷城。如果是你，弟兄姐妹，你敢回去住吗？如果是你，弟兄姐妹，你敢回去住吗？为什么教会不能复兴？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好的因素在教会里？我们的神这么美好，神的话语这么美好，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依然还是这样子？为什么还是没有人进到这当中？我也从四点来看，透过耶路撒冷城，我也看见了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其实当我们观看我们教会的时候，不论任何的条件，说实在的，跟外面相比， 条件有比较好吗？我们说，哎，来我们教会学音乐啊。可是我告诉你，外面有可能更便宜的，甚至老师更棒、更有爱心的人，是不是？是啊，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邀请人家用来学音乐这件事。甚至呢，如果说我们教会行善啊，你看我们八八风灾的时候怎么样？你看我们教会帮助多少老弱妇孺的人。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有很多的机构比我们更厉害哦。八八风灾的时候，新闻一爆出，都是慈济的弟兄姐妹，他们快速的回应，甚至大量的奉献。如果来到教会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也不太值得来，因为有别人更厉害。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或许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没有比外面更好。但是我要说，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因为神在这里，因为这是神所在的地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着释放，我们的生命就得着转变。但是我们知道吗？还是我们依然用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的噱头，来使的人能够进到这当中呢？如果我们是用这些噱头、这些的好活动，使人来到这当中的话，我们的教会不会有人来的，因为外面的人轻而易举的就比我们还要有更多好的条件吸引人来到教会。你知道吗？在前年我们办了一个福音餐会，其实我们福音餐会，我们已经尽心尽力的摆盘、装饰，甚至邀请卡各方面，如果参加过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有一点水准的。可是其实我里面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做的都不足以像外面的人那么多，可是我们有一件事情不一样的是什么？是我们有神同在，我们并必须更多的警醒祷告，必须在这当中更多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为着要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代祷，以致其实我们在整个餐会的最后是拿着恩典卡为人祷告。以致你知道吗？是因为神，不是因为餐会，不是因为我们打扮得多漂亮，那只是一个开端，使人进来的开端而已。但最重要的是，神要住进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人的生命当中。第二个不能复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想要怎样就怎样，不论你的身份地位。但是你知道吗？信主之后，不论你身份地位如何，你是多有钱的人，你是多了不起的人，你是在哪里是领袖，你的学历有多高，都要从头开始，是吗？我们生命都要重新调整。看见那个我还记得有一个学生怎么信主，他是说，因为我看见我们台大的教授，有一个教授站在那个真理堂的门口当招待，我说不得了了，这是什么样的宗教啊？怎么可以让我高高在上的教授能够站在那里当招待呢？当招待是我们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当他身份地位都很高的时候，其实里面他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调整容易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当过招待，但是当你招待说平安，谢谢，欢迎你来到屏东浸信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平安平安平安平安，谢谢你。有几个人是这个样子吗？很少很少。甚至当你出去发福音单张的时候，你心里觉得哇，这是神多棒的信息啊，出去的时候说平安，耶稣爱你，十个人有几个人会跟你拿福音单张？可是不论你的身份地位财富如何，但是你就必须调整自己的生命，成为那个新造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为什么教会没办法复兴，很大的原因是当你成为基督的时候，常常被拿放大镜来看。你知道吗？我回家有时候，那时候还没结婚，跟爸爸住的比较近，有时候有些事情个性还比较冲动的时候，讲完之后，我的爸爸每一次都会这样说，你的耶稣教你这样做，他的脸就是这样，你的耶稣教你这样做。这时候我就很警醒，我的天，我又不能荣耀神了。然后甚至其实别人也在做这些事，但是当基督徒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报章杂志都会特别把它报出来，说某某教会某某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哇，报得特别大。哎，被放大镜检视是多么不容易呀！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成为要当一个基督徒，要回到耶路撒冷城被这样检视，真的很不容易。当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被检视，是很不容易的。接下来呢，第四个是我们能不能来到这当中，没办法恢复那个热情敬拜，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必须告诉你，当你一信主的时候，属灵征战就开始了。仇敌的谎言要告诉你说，哎呀，就这样就好了啊，干嘛那么认真，哎呦，奉献，哎呦，没那么急啦，很多很多的谎言借口开始漫步在我们的当中，以致我们不能恢复神真正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种种的这些原因其实才四种，还有更多更多更多，但是这样的原因就是足以使我们不想进到教会，足以使得我们即使进到教会对世界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仇敌的谎言就在我们的当中在欺骗着我们，使我们因为我们的眼光的错误，以致使我们在这当中也不能合一在神那敬拜的心意当中。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开始有一些的策略开始产生。是什么样的策略呢？第一个，尼希米使得百姓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居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能够成全圣徒在耶路撒冷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而我们看到使百姓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居住，尼希米用了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用规定的，第一节说到所有，第一节哦，尼希米记十一章的第一节马上就说到了，所有的同首领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城来居住。你知道吗？包括尼希米也是不例外的，因为这些首领他要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做这些事，能够来回应这些事情，那领袖们就要先有榜样。我们渴望弟兄姐妹能够有灵修祷告的习惯，亲爱的小家长，亲爱的执事董事，亲爱的信徒领袖们啊，你们就必须也要有祷告，也要有读经灵修的习惯。如果你们渴望弟兄姐妹能够准时的能够上教会来参加主日，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准时的回应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各位领袖啊，你就必须要有榜样啊！如果你想要弟兄姐妹能够回应十一奉献，能够回应扩建奉献，各位领袖啊，我们必须要先有榜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在听 YouTube 活泼的生命，他每一天大概都12到15分钟，在10月18号是康牧师所分享的一个例子，他说他去大陆服事，那大陆服事的弟兄姐妹就很迫切的流着眼泪跑到康牧师的面前说，牧师牧师，请问一下，我要怎么让我的小孩能够来到教会当中，要用什么方法，我要怎么做啊？结果牧师回了一句非常妙的话，就是不可能啊，你的小孩不可能来到教会当中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常常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们回去因为教会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就在家里讲啊讲啊讲，讲了之后我们的小孩接收了，他的头脑里就想说，哎，教会就是这么负面的东西，那我干嘛要来到教会当中。但是康牧师说，你可以分享，但是你一定要带领你的孩子来做一件事，就是当你分享完的时候，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教导他们看见问题，为着教会的传道人，为着教会的领袖，为着教会一切的需要来祷告，以至于孩子们就会看见你生命的榜样，以致孩子们在这当中就能够谦卑的在这当中知道教会是需要神来带领的地方。弟兄姐妹，领袖，成为家长的我们，成为遮盖的我们，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榜样。 以至于尼西米第一个规定是，领袖们，你们回到耶路撒冷，你们所有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包括尼西米自己本人。第二个是用抽签的方式。其实除了领袖回来之外，如果我们要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回到这当中，你知道其实不容易的。而且那为什么是他回来，为什么不是我回来，或为什么是他回来，为什么不是我在外面，哇，这样的东西在他们的里面会有增进，会有比较。尼西米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你知道以前旧约的时代啊，抽签掷签这件事情代表了什么吗？代表的是神的心意，只要抽出来这就是神的心意，我就要顺服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尼西米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邀请弟兄姐妹回到耶路撒冷当中。接下来呢，第三个方法，他就问了大家说，除了抽签的人，除了这些领袖要回来之外，请问有愿意自愿回到耶路撒冷城的吗？你知道吗？自愿回到这当中的，他们里面那对神的回应，对神火热的心，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呢，我们愿意在教会的这扩建事情上，甚至在教会那复兴火热的敬拜，那恢复信仰中心，这样子恢复神旨意这样心意当中，也愿意来回应吗？这当中一定有策略，但你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第二个尼西米的策略就是成全圣徒做工。如果我们从尼西米记十一章四到二十三节，我们看见四到六节是犹太人住在这当中，七到九节是便雅米人住在这当中，十到十四节是祭司，接下来是利未人、守门人、尼提尼人，接下来是歌唱的人。这些人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务，有特别的责任，要使圣殿的及耶路撒冷的功能重新的被恢复过来，使得圣殿，使得耶路撒冷城有一个正常的运转。而人来敬拜神的地方，他们清楚的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人来到这当中敬拜的地方，是必须有好的恢复，不然人心怎么会安定，人怎么会愿意在这当中来回应神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切呢？以至于有一批人愿意回到这当中站立。弟兄姐妹，而我们呢，我们也愿意在这当中按着我们的恩赐，刚才讲到我们又有财务的恩赐，各方面的恩赐，但你愿意来回应，你也愿意，或许你觉得你什么恩赐都没有，你只是一个祷告人，或许你什么恩赐都没有，但是你能够在这当中为着教会的搬迁而出上一点力吗？在这当中我们不知道每个弟兄姐妹的恩赐是什么，但是我们很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些放在屏东经济会有恩赐才干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愿意的弟兄姐妹，按着需要而分配到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教会要复兴，要恢复在神面前的火热，是必须要有策略的。或许我们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建造教育大楼，要能成功也是要有策略的。在奉献上需要有策略吗？在祷告上需要有策略吗？在人心的预备上需要有策略吗？我们是需要的。我们必须常常为教会祷告，在新建的时候我们必须为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让他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当首领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成为榜样而站立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的领袖啊，你愿意成为榜样吗？为教会祷告，主动关心扩建吗？你愿意站立在这当中吗？屏东敬信会的策略是什么？恢复火热敬拜，恢复合一在神面前敬拜的策略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来做。第四个，我们要看见，但是能够成功的来安排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我必须说，因为这些人的心预备好，有一个对的态度来回应。你知道吗？尼西米记从开始建 重建城墙还没开始，他的榜样就是我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的榜样是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愿意自己在这当中更多的运筹帷幄，在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当中来做调和，甚至与仇敌在这当中看穿仇敌的一切诡计。他的榜样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过来，以至于其实你知道吗，人的心开始被预备，不断的被预备，以至于他能够在七月的时候，吹号节响起，他们建殿完的时候，主动邀请以斯拉来听神的话语，因为他知道有一位神是尼希米的神，有一位神是我祖宗的神。在这当中，他们怎么靠着跟神的倚靠、跟神的话语而得胜？我也要在这当中有渴慕。他预备好心了。以致在这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你知道吗，他们开始来到神的面前也认罪悔改，那个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做催逼，去重视自己在生命当中因为软弱而使神的国不能成就的这样的事情。接下来他们要来实际的行动，但是我们要说他们有很多美好的态度。第一个好的态度是一个全然委身的态度。我们在最之前讲到为什么尼希米邀请这些为什么耶路撒冷城那么不容易有人回到这当中来，还记得吗？这里的环境，这里的所有的摆，还记得我讲的那句话吗？很多的事情都要重新的建立，很多的仇敌在这当中，很多的不容易在这当中。但是你知道吗，神要一个委身的心能够回到这个当中，能够来建造耶路撒冷城。他们或许放弃了他们几世几代累积的财富跟社会地位，你知道吗，其实当初被掳的那些人或许成为为奴的人，在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但是你知道经过岁月，经过一些异族的统治，但是他们就在这当中力争上游，很多人从奴隶变为自由人，融入到异国的主流文化当中，然后成为当地社会或许是所谓的上层人员，所以才会有领袖嘛。我们讲到他第一个呼召领袖回来，而这些人他放弃好不容易适应的生活，放弃了几世几代那社会建立的地位，他们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要委身在这样子神在耶路撒冷城的建造。所以我要说他第一个态度是一个委身的态度，而愿意把自己放下这一切而委身在这当中。弟兄姐妹，今天给你们一个挑战，我邀请你们要做两个委身，以至于我们教会也因为你的委身在这当中能够更加的健康成长茁壮。是什么样的委身？第一个，好好的成为这间教会的会友。今天我们做一个决定，这个家是我的家，这个家是我的教会，我要委身在当中，我不要成为一个逛教会的基督徒。或许我们的教会还有许多的不完整，我们的教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健康的地方，但你有个自信吗？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说，主啊，因为我在，我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家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一个委身就是把屏东浸信会成为你真正委身的教会，为他祷告，为他奉献，为他在能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有好的摆上。第二个委身是加入小家。其实我们的教会已经不是50人以下的教会，甚至是100人以下的教会，要传道人真的去关心所有人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透过小家的兴起，透过小家长，透过小家的同工，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建造，有安全的环境，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团契也能够彼此坚固。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有两个委身，一个委身是 屏东基督会是你的家吗？邀请你不要成为逛教会的基督徒，为教会祷告，为教会奉献，为教会摆上你能摆上的。第二个尾声是加入小家，让你的属灵生命不单单只是听讲道而已，而是能够在这当中，还记得明镜传道分享的吗？能够有物质的分享，属灵的分享，甚至在彼此团契当中学习彼此相爱跟彼此饶恕，互相包容。第一个尾声，两个尾声，成为这间教会尾声的会友，成为小家人员。第二个美好的态度是什么？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大家弟兄姐妹，你有看见吗？我们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尼西米在讲，第一件事首领要回去，我也会回去。第二件事是我们要来抽签。第三件事是，有谁自愿的吗？他只有讲这个。你有看到说，哎呀，我不要，为什么要那么麻烦？为什么要怎样？为什么要？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顺服神的心意，回到耶路撒冷，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在这章所讲的事情，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顺服其实很不容易啊，而且我还记得我有一个社青，他这样说，他说他在这当中每一次他自愿洗碗的时候，他都会开心一点。可是如果他只要是猜拳啊，或者是抽签抽到洗碗，他心里就会很不开心，他里面会有这样的挣扎哦。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挣扎？但是我们一起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好吗？或许扩建的开始，或许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是需要你能够在这当中回应的。我邀请弟兄姐妹，因着爱教会，因着爱神的缘故，因着你愿意在你里面恢复神在屏东基信会的心意，你愿意顺服而来回应吗？第三个是甘心乐意，我们必须要甘心乐意，不然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而且你知道吗，在尼希米记第二节他就讲到，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祝福，凡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的神都一笔一笔一笔的把他记录下来，不论是他的所谓的身份地位，或是他做的是多么人前的事或人后的事情，神都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因为神知道你在暗处跟明处的摆上。因为爱神的缘故，你愿意热心，愿意甘心乐意的献上吗？弟兄姐妹，今天的尼希米记好多对我们的提醒，对我的提醒，对我们屏东基信会这个家的提醒，而我们愿意吗？身为领袖的我，身为领袖的弟兄姐妹，身为家里领袖的弟兄姐妹，甚至身为屏东基信会神所爱的百姓啊，今天你看见什么东西呢？我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告诉我们说，主啊，求你让教会成为教会。什么是教会成为教会？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是带出神的工作能力，是能够回应神旨意的。主啊，让我们的敬拜恢复敬拜。你知道吗？有人说，其实不是基督徒也在敬拜，但是他们所敬拜是金钱，是工作，或许是他们的配偶，是他们的小孩。但我们基督徒要敬拜什么呢？是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来回应这位神。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好感谢你，当我们每一次在研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道在这当中，但你更是将那属灵的亮光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透过历史背景，透过你在这当中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我们又能够踏稳在神的心意当中，不偏左不偏。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主，我们要说我们是有一个炙热的盼望，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日，主啊，我们也能够单单的来回应你。主，我们渴望一个渴望，就是主，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神同在的教会，真正成为那个有神那超自然恩典的教会。主，让我们的教会真实 恢复那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敬拜，让我们的生命真实成为那顺服神心意的生命。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心中有个值得盼望，直到主耶稣十字架的主慈爱，是我真心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
主，让我们委身，
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
甚至
失望。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让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我们，恩典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求主使用我
们，举起我们的手，对神来说，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教会，
主啊，恢复我们的敬拜，我们生命的敬拜。
恳求主使用我们，
但愿主
愿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求主使用我们，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我们，但愿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求主使用我们，
主啊，使得我们心中有一个炙热的盼望，因着主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回来，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像你一样。主，让主的教会更像主的教会，主，让敬拜真实来敬拜你。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主，今天从你使命记第十一章，主，我们领受从神的话语的激励。主，我看见有许多困难，或者许多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但是透过你的恩典，主你的指引，主你主了你的仆人使女在我们当中的激励我们，主，我们就愿意回应，更多的委身，更多的顺服，主，更多的甘心乐意在你的面前。谢谢阿爸父神，愿你圣灵引领在我们当中，让屏东浸信会真实成为主的教会，侍奉主，顺服主，在你里面得着了永生的盼望，来侍奉你，奔跑那天路。主啊，谢谢你，主，我们将我们的阔肩摆在你的面前。主，这个事需要高度的合一跟顺服跟委身。主，你把那个恩典放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我们向你仰望，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将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请坐，让我们彼此来祝福祷告。
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我们。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恳求主使用。